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人生会面对许许多多的抉择，好像是站在十字路口，很彷徨，不知该往何处去。最近刘文有一个经验呢，当孩子在做抉择的时候，除了为他祷告，我也很清楚的有从神而来的一个感动啊，就是告诉孩子，如果这件事情是神所呼召你的，那么他一定会给你力量去完成的。因此，在我们人生面对所有的抉择当中，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去寻求神的心意，纵使这条路并不容易，但是若是神所呼召的，在一件小事上，或者在一件你觉得难以达成的事情上，我们仍然会靠着主的能力去完成的，因为主应许我们，他的恩典一定够用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如果我们经常总是去选择那容易的，那轻省的，我们就很难去经历神那大能的奇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啊。或许这并不容易，很多的抉择其实会使我们心中忐忑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寻求神的呼召，神的呼召永远不会后悔，并且他一定赐下够用的能力，纵使这路上要披荆斩棘，但是主在我们前头行，他已经得胜有余。或许你现在正面临什么抉择，你心中十分的作难，刘文希望能够为你祷告，也希望主的平安在你的心中做主，并且当你循着神的旨意去做抉择的时候，你就有勇气勇敢的向前。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出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就是抉择，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9章22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22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马太福音第19章22节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抉择，你的生命是你对神回应的总体表现。一旦神让我们认识他，我们所要做的下一步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我们的反应表现出我们的信心。那个年轻的少年官品性端正，遵守圣经上所有的诫命，然而由他对耶稣邀请的反应显示出，他虽然拥有满脑子关于神的教训，却从未亲身经历神自己以信心回应神的邀请。 不管主什么时候对我们说话，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生活。这个真理会使我们的祷告充满热情。每回我们祷告，务要察觉神是否回应祷告，他是否向我们指示他的旨意。知道神的指示后，我们一定要立即调整自己的生活。每回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要愿意遵行神的指示。神为什么重用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使他们的世界天翻地覆呢？为什么其他人像那富有的少年官就不再被提起了呢？抉择，门徒选择相信，他们以行动证明自己的顺服。那富有的少年官并没有顺服，圣经上记载着，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。我们与那富有的少年官面对一样的问题，我们愿意调整自己，好能够积极地回应基督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你呼召我的时候，求你给我力量和勇气，回应你的呼召，顺服你的旨意，专心地跟随你。我常常信心不足，求主怜悯，求主加添我的信心和能力，能够勇敢地跟随你。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即时出版社出版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下面要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是盛小梅的《一生的抉择》。
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，我还是选择跟随你脚步，虽不容易，还是愿意，这是我一生的抉择。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，我还是选择释迦的道路，虽有困难绝不回头，这是我一生的抉择。深意
笑话自己，不再躲躲藏藏逃避你身影，给我勇气
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游子林翻译的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。我们要进入最后一章了，最后一章要探讨的是如何处理你的伤口，当然这是指情绪内心的伤口哦。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个部分，读到这里，你已经发现自己背着一些不必要的包袱，你开始像父母般的照顾自己，并且迈向自由。不过，有时情绪的伤口似乎仍然阻拦你前进，那是出了什么状况呢？我们来看看一些可能妨碍你人生旅程的伤口。我们通常想到的伤口大都发生在战役或搏斗中，让我们用心灵的眼睛想象军人匍匐前进，一波一波的行军或挣扎的移动。伤口会限制你的移动，削弱你的能力，不过伤口接受适当的治疗，它会复原的。这些情绪伤口包括沮丧、挫折感、绝望、悲伤、罪恶感、自我拒绝和自怜。我们当中有情绪伤口的人可能会有以下任何一种反应：第一，拦阻或压抑自己的情绪，只照自己的想法过日子；第二，根据自己的情绪生活过度敏感；第三，变得多疑或妄想；第四，持续地带着悲伤或忧郁的心情生活。一个情绪受过伤的人通常显得很孤单，可以从这点看出他的伤口。在你小时候最早学会的事应该是信任别人，信任是必要的，因为生活里的每个功能都得依赖别人，那是生存的唯一方式。不过如果照顾你的人不慈爱或不值得信任，而且用不一致的态度照顾你，你很快就会对他们小心翼翼，不敢得罪他们。你会因此觉得不能信任别人，而且还会认为他们其实是要害你或除掉你。你学会小心谨慎，最后变得多疑，结果变成孤僻的人。孤单是一所监狱，你可能和其他人在一起，却仍然觉得寂寞。你故意把自己与其他人隔开来，孤立自己的情绪，变得疑神疑鬼，不相信别人的话。当我们觉得与别人亲近或亲密接触有压力时，宁可两害相权取其轻地孤立自己。当然，你会把自己的孤立怪罪在别人身上，是他们不值得信任，害你落入孤立的状态。 诗篇第142篇第四节用图解的方式描绘了孤独者的感觉。求你向我右边观看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，我无处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。当我们和别人隔离，他们遗弃你，不要你作伴，这不只是孤单，也是人与人之间在施与受方面的情绪崩溃。孤单经常是自己造成的，它是一种持续性的伤害。隔离和孤单的一种形式，就是压抑我们的情绪和感觉。感觉是我们能感受到自己活着的一种方式，它是我们对周遭世界的反应。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自己的感觉，我们就与丰盛的人生无分。有些人为了掩饰他们的感觉而遁藏在自己的理智里，随着思想和话语而来的痛苦比从感觉来的少。正因为感觉非常不稳定，他们不信任自己的感觉，情绪伤害远超过任何理智方面的伤害，并且耗尽我们的希望和活力。所以他们学会用自己的意志来保护自己，变得担心、害怕，而且远离人群。他们施予和接受的能力都受到限制，不是要求太多，就是变得更容易怀疑别人。有些人刻意压制他们的意志，甚至不容许自己有某些特定的情绪。一个人的意志实际上会使他无法感受敬畏、爱、和平、喜乐和温柔的情绪。情绪成熟的意思是能辨认并接纳发生在你生活里的事，不会想去责怪他人或为过去懊悔。它意味着活在当下，并且持续向前迈进。一个人的实际年龄往往和他的情绪年龄不符合。一个小时候受到肯定的人，在情绪上比较容易长大成熟。如果你在童年时没有得到肯定，你需要为追求情绪的成熟而努力。缺乏别人的肯定，让你无法认识自己的价值、重要性或美德，进而使你变得担心、害怕、不信任别人。你很难去开启周遭的世界，甚至连向上帝敞开都有困难。你的情绪维持在未开发的状态，因为你在童年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，这导致你变得过度敏感或情绪封闭，两者都是创伤。过度敏感的人根据情绪过日子，选择的是一种不确定的生活。持续倾听自己的情绪，让他心存怀疑，他觉得不自在，而且不能理解自己的想法、感觉和别人的反应。他想要确认别人对他的看法和感觉，不过即使他受到肯定，他心里的怀疑仍然久久不去。内心的不确定感经常需要透过寻求别人的确认和肯定来疏解。过度敏感的人随时都会表现出自己的情绪，他很容易受伤害，即使是单纯的意见不同或些微的不一致，都会令他困惑或沮丧。他持续的与他人疏远，离开人群，他记忆里的情绪仍然在影响他的感觉。如果过去的痛苦没有处理好，我们无法活在现在的感觉里。不幸的是，在我们试图要防堵过去的痛苦时，我们同时也将过去的快乐排拒在外。就算我们有负面的记忆，我们也有不该被一笔勾销的正面记忆。正面记忆在我们的里面，帮助我们成为乐观的人。负面的记忆将我们造就成悲观的人。古早时代的人欠钱无法偿还时，会被丢进债主的监狱里。不幸的是，这样的做法同时惩罚了债主和欠债的人，因为欠债的人被关在监狱里，根本不可能赚钱还债。今天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活在债主的监牢里，只要过去的情绪债务存在，利息自然增加，而且负债也跟着增加。 如果我们因为曾经失去感到害怕痛苦，而不愿意以信任和爱走完人生旅程，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狭隘，而且会被债务拖累。当我们终于能够冒险去爱，当信任开始产生时，我们的人生会过得比较快乐，比较满足。当我们把某些特定的感觉拘禁在心里，压制我们的感觉能力时，我们会一而再，再而三累积情绪债务。然而，我们越是在自己的感觉周围制造障碍，越是会变得狭隘。伤害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我们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期待别人总是言行一致呢？摆脱情绪债务，包括接纳自己和别人所有的缺点，它意味着要伸出援手，尝试解决，并信任别人。如果你存心维护自己的情绪生活，你会持续处在压力之下，无法掌握生活的真实面。不管你有过多么可怕的经历，你需要能对事物有感觉，而不只是思想。一个不信任别人的人，经常活在细小的恐惧里，仿佛总是有个微弱声音在你走路时提醒你要小心谨慎。你害怕什么呢？真的是恐惧让你把自己封闭起来吗？还是其他的东西呢？如果你愿意让别人知道你的感觉，可能发生在你身上最糟的事会是什么？会比你现在经历的还糟吗？如果你感到孤单，找个人分享你的感觉。如果你觉得受伤，让别人知道。如果你很生气，用正面的方式表达出来。如果你感到难过，告诉某个人。如果你想要活在当下，并对将来有盼望，就要接受过去发生的事，因为那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信任的能力意味着你容许深入的关系发生。不过今天有许多人发现，要信任别人相当困难，怀疑是他们生活里的关键字。当你不信任别人时，那表示你容易受伤。一直存在的细小恐惧或强烈的害怕，是表现你多疑的一种形式。在最极端的情况里，我们会觉得，而且真的相信某个人可能在监视我们，觉得别人不喜欢我们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觉得我们的配偶在乎别人胜过在乎我们。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怀疑，从相信别人专门找你麻烦，或是某个人正在监视你家，到相信别人可以解读你的心思意念，老板的门关着，但你100%确信他正在跟某个人谈论你，一个朋友在你走近时停止讲电话，你就认定他正在谈论你，其他三位同事在午餐时间坐着大笑，你一口咬定他们在笑你。如果你有多疑的倾向，那表示你有心事。你带着固定且预设的期待在看这个世界，你不断的搜寻，为了要确认这个期待。对你来说，要放弃怀疑或随之而来的行动计划是很困难的。理性的争论没有帮上什么忙，而且如果某个人试图说服你摆脱那样的想法，你往往可能会对那个人产生怀疑。怀疑别人的人不会忽略资讯和事实，会非常仔细检查他们，却是带着偏见。他的才智、热心和敏锐的注意力没有用来判断事实，而是变成偏见的工具。在人际关系的注意力上，既敏感又变得狭隘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再次将我更新。
祝我再次到你跟前，浇点我想你的爱，世上都属虚幻，唯有你
我们今天从别跟过去过不去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最后一章第十章，处理你的伤口第一个部分。如果你总是感到多疑，那么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在主里面我们的价值，求主赐给我们从他而来真正的安全感呢、啊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